铁公山向白玉祥施加压力，鼓动海宽、霹雷子、彭春等人建议白玉祥非杀白苏贤不可。现在啊，他们占着主动啊，掌握着理，你说白玉祥怎么办？真是左右为难呐。杀吧，那是女儿啊，那是心里的宝贝，怎么能忍心呢？不杀道理讲不通，这帮人就得起哄。白玉祥深知要叫他们抓住借口，人心背叛，九龙山石海岛就难保了。是要女儿，是要九龙山石海岛，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呀。白玉祥从来没这么为难过，今天急得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啊。那么多的偏负债主瞪眼睛瞅着白玉祥，看你怎么办吧。铁公山面带微笑在旁边也看热闹，心说白玉祥，我看你怎么办，你不杀也好，不杀你就丧失了人心，我利用这个机会夺了头把金交椅，我也尝尝总家大寨主一把是什么滋味。后来啊，白玉祥经过选择还是要九龙山石海岛啊，不能被动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各位贤弟不必往下说了，我白玉祥治山甚严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呀。凡是背叛九龙山石海岛的人都是我的仇人，三亲六故也不例外。来呀，把白淑贤几个人推到外边杀。他做出决定来了，许夫人又哭又闹，一听什么，到头来还得杀我闺女。老太太可不干了，白玉祥你混蛋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要杀连我一块杀了，我也不活了。白玉祥跳起来，啪给老伴儿来个嘴巴，这也是少见的，夫妻相敬如宾，口角的时候都很少，今儿个一反常态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不得不如此。夫人也没想到这一巴掌打得挺重，把老太太揍得转了三圈，哭通躺在那儿了，顿时就背过气去了。大厅里一阵大乱啊，白玉祥也顾不及的许多了，来啊，把他抬进内宅。丫鬟婆子一看不敢不听，架起许夫人抬到内宅去了。白玉祥紧拍桌子，杀杀杀，快杀，又把姑娘白淑贤给捆上，把这一老三少推到院里头。白玉祥的心呢就跳成一个个了。霹雷子、彭春、三世佛、海宽等人一看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白玉祥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胜利。别看你是总辖大寨主，你是头把金交椅，但是你架不住我们哥几个拧成一股绳。其实他们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一把手多什么呢？那也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手下这些人要拧成一股绳， 共同拆台，共同对付他，他也受不了。这时候把人推出去了，老少爷几个心里的清楚，这算完呢，是准死无疑了。哎，您说怎么那么巧？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报事的喽啰兵撒脚如飞，跑进中平大厅，刀尖点地，报报大寨主，有人到了天门岛，指名点姓要拜会总辖大寨主。嗯，谁呀？我们都问清了，来人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昆仑侠圣英。哇，大厅里就乱了套了。哟，圣英来了，对付的就是圣英。他迟迟未到，怎么今儿个来了？白玉祥这心也一翻个，嚯，我且问你，圣英带来多少人回总辖大寨主？一叶扁舟，两名水手，剩下就是昆仑侠一个人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哎呀，白玉祥暗挑大指啊，罢了，圣英真是个人物啊，浑身上下都是胆，一个人来到九龙山石海岛，就冲这一手，我对圣英啊，我是无限崇敬，我非跟这个人好好的交一交不可。白玉祥一转念，正好顺坡下驴，来啊，把那几个人推回来，押到迷魂谷听候发落，待我接待完圣婴再做出决定。你看这多好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铁公山一听就一愣啊，呀，又不杀了，要不杀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这铁公山就站起来了，大哥慢，大哥，我看杀人跟接待圣婴是两回事儿，两不耽误，您怎么又改变主意了？二弟啊，圣婴来了，这是大事儿，我们全山都要隆重接待，有许多重要的大事，我要跟圣婴谈判，现在杀人主不利，因此我才改变了主意。怎么，你还有别的想法吗？嘿，谁知道呢，我大哥，您这么做左右摇摆，这叫我们心里没底呀。嘿，二弟呀，你尽管放心，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哥哥我心里头有数，不必说了。彭春、海宽也过来了，弥陀佛，大哥，不能改变主意啊！杀完了再接待圣婴也不为迟晚，不必多说。白玉祥就站起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脸往下一沉，各位不要忘了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我现在还是九龙山石海岛的总辖大寨主，我有权做出任何决定，尔等不必多谈。我要压下去。白玉祥真翻脸呢，底下就没词儿了，管你乐意不乐意，我这么做决定了，把老少四人押进迷魂谷。但是白玉祥也想到了，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，现在铁公山实力雄厚啊，他背着我不知道，要把这几个人杀了我怎么办？ 到那时候朱一悔莫及，就是翻脸也没用了。所以想到这，他多了个心眼儿，扁手把仨儿子叫过来了，白世忠、白世文、白世伦。仨儿子过来行礼，爹爹爹，你们三个听着，拿我一支令箭，手把迷魂鼓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。我把这几个人交给你们哥仨了，一旦有点闪失，为尔等试问。
遵令，遵令，遵令。
白玉祥给了他们500人，让他们下去了。老大白世忠是明白人呐，白世忠一看心里就清楚了，哦，我爹有意的保护这几个人，尤其是我妹子，他老人家能忍心杀吗？这是找了个借口。圣婴早不来晚不来，这时候来了，真是来的是好时候啊，把我妹子给救了。我爹另一层的意思，我名义上是看守四个人，实质是保起来了，出了事情找我们算账。哼，没我爹的话，谁说话也不好使。哥几个高高兴兴带着500军兵赶奔迷魂谷。金头虎贾明啊就明白了，哎呀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，这回没事了。就这样，老少英雄被押走了。安且电光侠周英、金头虎贾明、小侠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和姑娘白淑贤，咱且不说，单说白玉祥吩咐一声，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点起蜡烛，敲敲打打，是隆重接待昆仑侠。一声令下如山倒啊，整个天门岛就动起来了，跟火龙相似，从山尖上排到水师营，从水师营又排到水寨诸城。白玉祥一声令下，所有的偏富寨主全都得去迎接。白玉祥还换了套新衣服，带着仆从登上飞虎舟，青铜闸板搅起来，冲出水师营，来到外边。白玉祥啊，站立船头，闪目观瞧，就见离自己不远的海面上有一只小舟，小舟就是小船。往船上观瞧，果然两名水手，船头上站着一位老者，不用问，这就是昆仑侠圣婴了。这时候船只照样行驶，已经离这不远了，看得非常真切。他跟圣婴多少年没见着了，心里热乎乎的。本来他囚禁圣魁没有恶意，他太崇拜圣婴了，希望拉圣婴入伙，跟他携起手来，巩固九龙山、石海岛，扩大自己的实力，这是根本所在。没想这个事儿啊，越闹越大，弄的是适得其反，很叫人不痛快。他也希望圣婴来把这事儿做个解释，因为没有敌意，所以这白玉祥啊，见着圣婴是十分亲切，把手一招，老民工，昆仑侠，您真来了。圣婴在船头上一看，九龙山石海岛来了这么多的人，出来这么多条船，船头上站立的肯定就是龙凤大侠白玉祥啊。圣婴也紧打招呼，大寨主 不才仗势上谋，老哥哥您听好吗？好啊好啊，说着船凑到一块儿了。盛阳坐的是小船，跟人家的飞虎舟一比，一个在楼下，一个在三楼顶上，上面顺下软梯，有人下来把盛英搀扶到飞虎舟上，那小船拴到飞虎舟后，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、啊。白玉祥心说话：“哎呀，我们老哥俩多少年没见了，娘子关一别到现在30多年了。”这可不短呐、啊！那会儿盛英正在中年呢、啊，风华正茂，小伙长得也漂亮。看现在，头发都白了，眉毛都白了，两鬓如霜啊，变了样了。别看老了，精神头还挺足，底气还挺足。白玉祥是无限的伤感。老侠客，我没想到有生之年咱们老哥俩还能见面。是啊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老哥哥您挺好吗？哎，托福啊，凑合着活吧。老侠客，我盼的就是你，你可来了，我有一肚子话要向你申诉，咱们好好的唠一唠。过来，我给众位介绍介绍，天赋债主都过来了，这就是堂堂有名的圣手昆仑侠圣英，我磕头的兄弟。老侠客，这是我九中山石海岛所有的债主和副债主，大伙看在白玉祥的份上全过来了。老侠客，欢迎老侠客，欢迎老侠客。唯独这天门侠铁公山恨得牙根都痒痒。铁公山心说：“圣英老匹夫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你这会儿来跑这凑趣儿呢？哎，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你们两个人想拉起手来没门儿。”真要圣英加入九中山石海岛，还哪有我们的份儿？我再想当总侠大寨主难上加难了。但他心里这么想，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，假好假厚，假亲假近。老侠客欢迎，铁公山这厢有礼了。老侠客您来的太好了，30佛海宽欢迎您来了。每人都说套词儿，圣英笑容可掬，以礼相还，一点架子都没有啊。白玉祥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收兵！”大船进了水寨诸城，青铜闸板搅起来，先回归水师营，然后弃舟登岸。白玉祥陪着圣英赶奔中平大厅。呵，这中平大厅里是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啊，一个个喜气洋洋迎接贵宾。大伙心里都有数，自从九龙山石海岛创立那天起，来的客人不在少数，像这么隆重接待的没有，这是破例的头一回呀、啊！可见总侠大寨主对这件事情多么重视了。老哥俩手拉着手走进中庭大厅，而后分宾主落座，大小头目到里边拜见昆仑侠。白玉祥是非常高兴，一甩袍袖，众人退出去。白玉祥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挨近圣英：“先帝啊，我太高兴了， 连日来我闭上眼睛就像你站在我面前一样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。我见着贤弟要倾吐肺腑，咱们好好的谈谈。
大哥，
我要不这么想我就不来了。我也想见见大哥，我也有一肚子话向大哥申诉啊。
好，太好了，来呀、啊，排摆酒宴，给昆仑峡接风，山上放假三天，以示祝贺。
这也是破例。其实他跟昆仑峡圣婴两个人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啊。这就是演戏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生如梦，人生就是一台戏，台上是戏，台下是戏啊，都在演戏。那位说昆仑峡圣婴怎么才来？他上哪儿去了？这里边有原因呢。您还记得当初咱们说过吗？大头鬼夏侯伤员第一个知道盛奎被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，他到杭州内找盛英通风报信，老哥俩在密室之中谈论的这个事儿。盛英一听啊，五雷轰顶一样。盛英怎么想的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我没做过坏事啊，扪心自问呢、啊，我哪件事做缺德了？没有啊，怎么逆事都摊到我身上了？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啊！现在把我儿子扔进九龙山石海岛了，这白玉祥不应该这么做呀！我没有得罪白玉祥的地方，他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他又想到这件事麻烦了，我跟白玉祥迟早有一天得闹翻了，我儿子我能不要吗？要我儿子肯定得答复人家条件，不见人家不能叫他做人质。我答应了当然好，不答应就得翻脸。那九龙山石海岛我早就知道，龙潭虎穴呀，得死多少人呢？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？因此总镖局老少英雄都想帮忙救盛奎，结果怎么样？被盛英一律谢绝。盛英的借口是我有办法，没事儿，大家不必着急。大伙问他什么办法，盛英笑而不答。是指盛英有办法吗？根本就没有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不忍心让老少英雄白白的牺牲啊！你说为救自己的儿子，让旁的人担风险，甚至搭上生命，于心不忍。后来呢，咱就说金头虎贾明把十三小化成三班，分批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就没说圣婴这个茬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么多头绪错综复杂，咱得一样一样的表述，一张嘴表不了各路的事情。咱单说昆仑峡把大伙谢绝了之后，圣婴啊收拾收拾东西回了古城村，一边走着一边掉眼泪。圣婴心里烦死了，为什么回古城村呢？那是老家呀。圣婴心里很清楚，我先把我娘安慰好了，把妻子安慰好了，后院别起火呀。老太太疼孙子，老人家现在不定什么样呢，我得回家进行安慰，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了，然后我再起身赶奔九龙山石海岛。 昆仑峡圣婴是大孝子啊，想得十分周到，所以呢离开杭州，他先回到圣家寨古城村，把家安排好了，再赶奔九龙山石海岛。